我们非常荣幸能够邀请我们今天的少庙夏敬老和尚呢，来到高雄呢来开示。那么在14年来呢，国内的这个佛教啊，由于特殊的这个时空的因缘，可以说呢这个发展呢空前的一个繁荣与兴盛。那么这个佛教在传法的这个过程呢，是以修正弘化与随侍呢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三个导向，缺一不可并且呢在目前呢我们在提升呢这个质量的弘化，让这个佛教呢能够在社会接受各阶层人士的一个爱在与信仰。那么也就是在这个前提之下呢我们呢非常荣幸呢能够邀请到旅美的高僧上庙下敬老和尚呢来到高雄弘化这个也是我们佛教界的一大盛事。那么老和尚呢他本身呢是大陆东北黑龙江龙乡县人。那么18岁的时候呢李兴如上人来出家，那么迄今呢已经有50几年曾经去谭虚日莲等高僧听闻佛教，研修佛法，深入教海，可以说是非常的慈悲。那么老和尚呢先后主持了美国法王寺及美国的法医寺、香港的东林莲佛堂等道场，那么同理大众弘扬正法，一本朴实的风格呢解行并重并讲解无量寿经以及金刚经等等深要的这个经论40年来呢在美国、加拿大以及我们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各地的信众呢无不争相的礼聘，宣讲经论或主持法会，像禅期、佛期等等领众共修，以无碍的辩才广弘如来的正法，畅演大圣的一个妙意，使文法示众如沐春风，意解心开，法喜充满。那么是不是我们大众呢以热烈的掌声来感谢我们的上庙下敬老和尚的慈悲，
这样的赞叹我心里面感觉到不安了。我实在是非常笨拙的人，在佛法里边呢，我承认我出家50多年，我都承认这一点。但是人是应该有智慧才会有成就，我是很笨的人，一点也没有成就，没有所赞叹的这么多的功德原来这个波罗蜜的主人的意思，今天晚间我们要讲禅的事情，讲静坐的事情。是现在我们换了题目我们和各位共同的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舍利品。这个我在想我们欢喜坐禅，什么是禅？般若就是禅，所以并没有违背原意。舍利品这一品另有一个名称，叫做法称品，佛法的法，称扬赞叹的称，法称品。这个法称品怎么样解释呢？ 可以做两个解释，法就是般若波罗蜜，用舍利来称与这个般若波罗蜜的法称量一下，这个称啊，就是这个秤，这个磅秤啊，这个秤也可以这样解释哈，这个磅秤就是这个舍利和般若这两件事放在磅秤上称一称，是可以知道他们哪一种啊是最贵重的，称量他们哪一种是最优秀的，是这样意思，所以叫做法称品。这是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啊，这个法称品的法，舍利也是法，般若也是法，这两种法啊去互相称量一下，称量他们的优劣啊，哪一种是啊最殊胜的。这个我们人啊，我们说佛教徒哈，佛教徒虽然是很多，大概的分类呀、啊，可以说有三种人。一种人是欢喜呀、啊、学习智慧，重视智慧，重视般若。另一种人呢，第二种人呢，欢喜修修福德，重视福德。第三种人呢，福德也好，智慧也好，都愿意修行，这么三种人啊。这个般若的智慧呀、啊，和福德这两件事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般若的作用啊，我们学习般若法门的作用是能得解脱啊，就是能做圣人。可以成大菩萨，可以成佛，有这种作用，这是般若的作用。这个舍利是怎么一回事呢？当然这里是说佛的舍利，其余的人的舍利不在内啊。这个佛的舍利啊，我们要能够恭敬礼拜赞叹的话呢，我们能得到福德。福德是怎么回事情呢？就是令你呀、啊、身心安乐自在，是这有这个作用。这个我们能够礼拜赞叹舍利啊，能够供养舍利礼拜赞叹的话，使令我们在人间呢、啊、得大福报，得大富贵，也能使令你到天上去享天福。这就叫做福报。这两件事哈、啊，我们学习般若能令我们呐、啊、得大解脱，能成圣道，能做大菩萨，能成佛。我们供养礼拜舍利呀、啊，使令我们在人间天上啊得大安乐。这两件事啊，应该说都是我们欢喜的。可是啊，在佛教徒里边呢、啊，我们要注意地观察一下呢。佛在世的佛教徒啊，出家人、比丘、比丘尼啊，那是重视般若的；在家的佛教徒啊，多数是重视福德的。我们今天的佛教徒。怎么样呢？我看是兼而有之，出家人也欢喜修于福德，在家居士也欢喜修于福德，般若波罗蜜法门怎么样呢？我看是有一点呢、啊、疏忽了。我看现在就开始啊解释这个正文啊。佛告师弟欢言，教师家要满阎浮提佛舍利做一份， 福有因书波尔波罗蜜经卷作一份，二份之中如其何所。这个这一品里边呢，只分三科啊，只有三大科。这个第一科就是举舍利格量经卷，就是这样意思哈，就是举出来这个舍利的功德和波尔波罗蜜经卷来对比啊，看看他们的优劣，就是这一大段就是这样意思。这一科里边呢又分三科，第一科是举阎浮提的舍利，满阎浮提的舍利，可见舍利很多哈，和这个波尔波罗蜜的经卷呢来对比啊，这是第一课。这一课里又分两课，第一课是问啊，就是佛告释提浑言，就是佛释迦牟尼佛就是来告诉释提浑言说了，实在就是问啊，这个告就是问啊。迦释迦佛先招呼啊这个释提浑言的名字，释提浑言这个名字啊是这个人现在的名称，迦释迦是他前一生的名称，他前一生在人间的时候名字叫做迦释迦，他现在升到天上去了啊，名字叫做释提浑言。翻到中国话就是天主啊，就是到这个须弥山顶上的33天的主人，那么多的天呢，他是那么多天的主人，所以叫做天主。我不是天主教这个天主，不是那种。要满阎浮提佛舍利做一份，这底下正式提出这个问题。满阎浮提，这个阎浮提啊是四大部洲之一啊，这个也是很广大的呀、一个土地了啊。这么广大的土地上面呢，充满了舍利，这个月字就是假设的话，假设充满了阎浮提那么多的佛舍利，不是其他人的舍利，是佛的舍利，做一份那么多的舍利啊，统一起来就当作一份啊。佛有因书波尔波罗蜜经卷做一份，说另外有一个人呢、他书写这个波尔波罗蜜的经卷，就是一部，这一部这个摩诃波尔波罗蜜经，古代的时候没有这个印刷，所以说书啊书写。这个经卷呢有多少呢？只有这么一份，就是一部经，这是一份。满阎浮提舍利是一份，这一共就是这两份。这两份里边呢，如其何所？你请哪一部分呢？你欢喜哪一部分呢？哪一部分是你所欢喜的呢？这样问，这是啊，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提出这个问题、来问这个释迦牟尼佛。下面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回答了。释迦牟尼佛白佛言：“世尊，要满阎浮提佛舍利做一份，波尔波罗蜜经卷做一份，二份之中我宁取波尔波罗蜜经卷。”他回答说啊，这两份里边呢，我宁取，宁是个愿的意思，就是我愿意啊取波尔波罗蜜经卷。这个取或者是我们说是把它拿过来，或者是当个请也好哈，我愿意啊请波尔波罗蜜经卷回到我的住处，我来学习这个法门，我不取佛舍利。何以故？这底下说明他的原因 我为什么不取舍利呀、啊？而请波尔波罗蜜经卷呢？在底下说出了他的理由。世尊，我于佛舍利，非不恭敬，非不尊重。这先呢，解释他的歉意，说是我不取佛舍利，佛舍利那一份呢，就放在那里，我不请，我不请啊。这个我这样的行为呀、啊，并不表示我对佛舍利不恭敬礼拜，不尊重赞叹，不是，我也恭敬，佛舍利，也尊重佛舍利的。那么为什么呢？我不请佛舍利呢？说世尊，以舍利充波尔波罗蜜众生，波尔波罗蜜修行故，是舍利得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这底下说出个理由啊，啊，为什么这样子？他先呢、啊，称佛为世尊哈、啊，以舍利充波尔波罗蜜众生，佛的舍利啊，是从波尔波罗蜜里边呢、啊，成就的。要是没有波尔波罗蜜，就是没有舍利的。这样看呢？波尔波罗蜜呀、啊，是根本；舍利呀、啊，是般若的枝末，它不是根本。这个波尔波罗蜜呀、啊，我稍解释一下哈。般若翻到中国话是智慧，这个波罗蜜呢，是究竟的意思，就是智慧到了究竟圆满的时候，叫做般若波罗蜜。这个地方有一点分别啊，就是啊，得无生法眼以后，他的智慧可以称为般若，但是还没有圆满啊。初地菩萨、二地、三地、四地乃至十地菩萨，他们的般若啊，还没能到彼岸，没能波罗蜜。到佛的时候呢，这个智慧才圆满，所以佛的智慧名为般若波罗蜜。这个在得无生法眼之前的菩萨也有智慧，但是那个是凡夫，还不是圣人呢，所以他那个智慧呀、啊，不称为般若，还有这样的分别哈。这个就简单解释到这里。般若波罗蜜修熏故，是故舍利得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这两句经文呢，就是解释前面这句话，以舍利充般若波罗蜜众生，解释这句话的。怎么叫做舍利充般若波罗蜜众生呢？底下就这两句解释。这个波尔波罗蜜修熏故，这个修这个字啊，怎么样解释呢？我们通常佛教里边呢、啊，用这个词啊，就是你发心修行哈、啊，发心修行这个意思呢，怎么叫做修行呢？就是我们的身口意里边呢、啊。这污染呢、啊，把它去掉，但是没有功德呢，我们就努力地去创造这些功德，把我们的罪过污染呢、啊，把它排遣出去，这就叫做修行，这样叫做修行哈。这要是我们呢也努力地呀、啊，在佛法里面做功课，但是你的污染还没去掉。那这个修行这个词啊，就不恰当了，就有点不恰当哈。但是怎么回事情呢？这个修这个字啊，看在经论上的、啊、含义、啊、它有特别的意思，就是有强大的力量 能灭恶生善，叫做修。如果你的力量很小，我昨天呢，我把我这个错误改掉了，我今天又重新的犯错误，这不能，这个知觉不符合这个知体，这不符合的。这件事啊，我们也是，我们佛教徒啊，来到佛教里边来，都欢喜修行。你说那个修行是有强大的力量，那我也愿意有这件事，我也愿意有强大的力量啊，能断恶修善。那就你当然你会提出这个问题，怎么叫做强大的力量呢？自然是会要提出这个问题的。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呀，就是要有禅定的力量啊，你修行的力量才能强大。你如果你内心里面没有禅定，你心里面散散乱乱的呀，你的修行就是不够力。你散散乱乱的心呐、你想要把自己的贪嗔痴把它熄灭了，这个就是很困难，很困难，不容易办得到。要是有了禅定的力量啊，在禅定的里边呢，修智慧，断烦恼是容易的。所以是这个在禅定里面修行啊，才是有强大的力量。这个禅定，我这样说，好像我唱这个调，不知道你们心里怎么想哈。现我们这话还是少说哈，不要少说为妙。但是这个道理要说明白，少说还不可以。什么叫做禅定？禅定这个话呢，是修成功了的时候叫做定，这是个果，在果上名字为定，在因的时候你名字为止，止停止的止，因修止而得定，止就是因，定就是果，所以要修止而得定，这个时候你就具备了这个力量。这个我们说什么是禅，我们欢喜修行的人，欢喜学习佛法的人，自然是要注意这个问题。什么叫做禅？对，就是止观名字为禅，止观就是禅，止观就是禅的、这个止啊，就是要有一个方法使令这妄想停下来，叫做止。这个方法啊，在欲歇师的论里边，在十禅波罗蜜里边的辩中辩论里边都说得很清楚，和我们呢中国的禅宗后代的禅宗话头禅话的禅不同，和那个是不一样。这个止，我在这地方稍稍多说一点哈。这个止啊，一定要有一个所缘境，就是这个所缘境这句话怎么讲呢？就是选在一个地方啊，做你的心安住的地方。这个心呢，住在那个地方。比如说我们这个人呢，我住在这里，我住在台北，我住在高雄，住在这里。现在不是说你的身体住在哪里，是说你的心住在哪里。现在这个要修止的时候呢，就是要选在一个地方，选在一个境界啊，做你的心安住的地方，叫做所缘境。这个我们这个生命体呀、有身有心，身心本来是不能相分离的呀，但是身和心不一定同住在一处。我们的身体在这里，心可能跑到美国去了，不一定啊，跑到各式各样的地方去，不在这里啊。现在呀，要发心修行的时候呢，要选在一个所缘境，安住你的心， 不要动，叫做守愿经啊。这个我相信呢、啊，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对于这件事应该是早已经明白了，明白这件事哈。我现在说，可能你们可能感觉到啰嗦了，但是我还是说一点哈。我们通常说是、啊、修熟习观，熟习观这句话呢，就是用习做所缘境，是这个意思。这个习呀、啊，我解释解释这个习啊，什么叫做习？这个习呀、啊，有四个习，有四个习哈、啊，就是我们要度其啊，要度其自鼻。这个习，这个气息呀、啊，从肚脐这里呀、啊，到鼻就呼出去，有一呼一吸。这个呼出去就是由肚脐开始、啊，一直到鼻呼出去，这叫做除息。这个除息呀、啊，就是一开始从肚脐这里呀、啊，向上来呀、啊，向外除。除就不除了啊，但是也没有立刻地再入，这个时候有简短的一个停止，这叫做内除息，除息内除息，
好，
这是第二个息。这个内除息当然这个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很短哈，很短就过去了啊，就开始这个息。刚才说是呼出去，现在又吸进来，吸进来呢，由鼻至脐，就是这个脐就向里面入，这叫做入脐。这个入脐啊，入就不入了啊，但是也没有出，中间又有一个脐，叫做内入脐。一个钟头，你这累啊，常年累月的这么做。就四个习都有了，四个习都有了啊，就是慢慢的还有变化。那有什么变化？我们在初开始感觉到有四个习都是很短的，但是你要常常静坐有一点相应的时候啊，其中有一个习两个习就比较的长一点。这个年老的人呢，年纪大了的，像我这样人呢，这个除息，这个内除息就长一点，这个内除息长一点。这个年轻的这个小孩子啊，他的呀内入息长一点。这个老年人和小孩子完全是相反的，壮年人呢是相等的，没有长短的差别。要是你发心呢、啊，修止观的时候，你有多少成就了啊？那又不同了。这内入息也是很长的，内除息也是会很长的。所以我们现在呀、啊，你自己感觉你的除息啊，由脐至鼻一下子就到了，由鼻至脐也一下子就很快。但是你要成功了啊。那可不是这样子，可能从这个脐呀到鼻呀，可能要24个钟头还没到，就完全不同了。入息也是一样，入息都是很慢的呀。嗯，所以这个我们初开始静坐的人呢，忽然间他有一个进步的时候，就感觉到气息没有了，我没有气息了，不是没有，他就是慢。我们初开始用功的时候呢，你静下来把腿子盘好哈，这个坐位弄得舒服一点，所以点你单家趺坐也可以啊，双家趺坐也可以啊，但有的人呢初开始单家趺坐也做不好，双家趺坐是不可能的哈、啊、 但是你长期的静坐，单家不坐也坐好了，就可以双家不坐，它会有进步啊。但是女性呢，不要双家不坐，单家不坐就好了。那么做好了以后啊，你心里面呢念四句话，啊，知喜出，知喜入，知喜长，知喜短，念这四句话。你念了这四句话之后啊，你就啊，哎，知这个喜的出入长短呢，你就浮在知。他出就出，入就入，长就长，短就短，你就浮在知，你不要去控制他，不要叫他长短，叫他出入，不可以，他听其自然的出入长短。